大家早安。在自然学科的教学过程中，除了从课本吸取知识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就是学员们要做实验。所以我们当中一定有人还记得，我们在上物理课程的时候都曾经观察过自由落体的现象，甚至于从许多的测量里面要测出这个地心万有引力的常数是怎样的，怎么样的一个数字。学化学的也都观察过把不同的化学品掺在一起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颜色的变化等等这些情形。至少我们大概也都经历过，在我们小的时候，当老师教我们自然科的时候，教我们最基本的生物的时候，曾经要我们去实际的观察植物、动物、昆虫等等的这些经验，甚至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在课堂上，在某一个课堂里，把一班上全班的孩子们都带到外面去。所以我相信可能你们大家中都有点印象，一群年幼的孩子们被老师带到户外去，如果你不是住在都市里的话，带到户外或野外的地方，这一群平常非常活力旺盛的孩子们带到野外了之后，老师就说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因为你们不要把你们所要看的东西怎么样都吓跑了。所以有一些可能很顽皮的男孩子可以在那一刹那之间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安静，动作也很慢。为什么呢？你看有一些孩子他接近一些花草树林的时候，为什么？他想去抓，他想去抓蜻蜓，他想去抓蝴蝶等等，抓在手上来看。哎呀，你不要看这些顽皮的男孩子们，他还真有本事，还真的在那一刹那有无比的耐心，还真的给他抓到了。当他抓到之后，别的同学抓不到了之后，看完之后还这个传给下一个看，那个传给下一个看，看看过了一段时间，老师们突然之间说该回教室了，就把手中抓的蜻蜓、手中抓的蝴蝶一放一扔。有些孩子好心的还要把它养起来，为什么要养起来？要帮它怎么样飞？它飞吗？大部分的就一个一个的掉在地上，有一些可能还挣扎的蹒跚的，像是雷达坏掉了，跌跌撞撞的飞个几十公尺，却不像是那样子非常优美的飞，而是东跌西撞的，像是前阵子掉在 Hudson River 的那一架飞机一样坠机了。因为在这传来传去摸来摸去的过程中，孩子们不知道已经伤到了这一些蝴蝶蜻蜓的翅膀。在教导圣经整本书里面的诗歌文体，我越来越有这种感受或者是顾念。本来一个整全的美好的可以触动我全人，不只是理性，甚至于感性，甚至于心性回应的，一个可以带着我这个人飞起来，从我现在所活着的这一个让我透不过气的一个世界里面飞起来的一首诗篇，却在我讲的过程中飞不起来了。今天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是一首诗，它是新约里面，有人说是新约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最美的两首对耶稣基督那至高无上颂赞的诗歌。另外一首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我把前面几句念一下，你们就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是一个是它的内容是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个也是一首诗。这两首新约圣经里面最美的两首对于神的爱子耶稣至高无上的颂赞的诗歌，这个对爱子伟大崇高颂扬的诗歌，却在我传讲的时候，我们传讲要分析它的时候， 好像要剖析它，要把它分析，好像失去了它里面那可以飞翔的本意。举个例来讲，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像是什么意思？形象 image。 前阵子有一位弟兄在讲到的时候说，他在台湾到照相馆去照了一系列的相片，照完之后夫妻他跟太太都非常的满意，因为在这个照相里面，当他们去照相馆看的时候，所有的鱼尾纹、所有的黑斑、所有的雀斑、所有的缺陷都被那个照相师怎么样点掉了、修掉了。那位弟兄还讲过说，那教堂师不但跟他说可以修还可以推，我想你们都还记得对不对？那问题就是说，这个形象跟他的本人之间产生了什么一点点的差异。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下一句是手生的。哎呀，这下子麻烦了，首生的英文是 first born， 第一个生的。我们中文把它翻译的美一点，首生的。你要是用土话的话，就是投胎，投胎的。哎呀，这下子究竟怎么回事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爱子跟父之间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差异呢？在教会的历史里，就有所谓的亚流派产生的危机。经过大公会，许许多多那个时候被神重用的教会里面的一些人的探讨，判定子有全然的神性。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在系统圣经里面读到的这些字句。在今天这个时代，耶和华见证人会同样是这样子的想的。那你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所谓的以经解经，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圣经的内容里面去寻找一些答案，因为我们说圣经是不可能彼此产生一个矛盾冲突的理念的。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那里面去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一括完全同等。我们说，哈，你看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子是跟神是完全一样的，同等的。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那里面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我们说，这就是在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面所说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我们当然可以想办法这样子解释，这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式。但是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时候总是会有一个想法，当时的基督徒，当世代的基督徒，如果他们没有这一本整本钉在一起的圣经，他怎么办？他如果没有办法说，哎呀，我哥林多书看了有问题，我翻到腓立比书看一看，我或者翻到约翰福音看一看，怎么办？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奢侈，像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我们现在都觉得，我们都不觉得这个是奢侈 luxury， 他怎么办？更何况哥罗西的基督徒接到保罗这封信之后，他还没有约翰福音可以看，隔了25年、30年左右，约翰才写了约翰福音。我请问各位，当时的基督徒怎么说？哈，我们来以经解经，找约翰福音，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讲，这个诗，约翰保罗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第20节，是不是就足够让我们看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匍匐敬拜并且仰望。你是神的像，那一位人看不见的，是首生的。你在万有之先，万有也 靠你而立，你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愿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集，是因为你已经成就了这样子奇妙的工作，我们被选召过来，也因为我们这样的聚集就对你认识更深，我们就对你的敬拜更热诚，我们的人生也更有力。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必须接受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首诗歌体所写的，这是一个诗歌的文体，而诗歌的文体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能够忘记的。我举一个例，请同工放一个我所预备的第一章的投影片。举个例来讲，这是一段散文，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写了半天才写出来的。这个散文上怎么写呢？这个散文说，那天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看到床铺前有一滩水，拿了抹布擦了几下都擦不掉，这才发现那是一滩月光。我走到窗前去观赏那轮明亮的圆月，竟然情不自禁的想家了。你看，我用了很久的时间才写出这样子爽文的一个短文。我请各位，我还特别用了许多的字，情不自禁这些想要加深我的感情。但是我请问各位，我写那么这么多的话，请同工放下一段，哪里比得上这几个字呢？床前，大家一起跟我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大家都会背，我们大家都会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会打出第二个投影片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完全不一样的冲击？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二十几个字，怎么二十个字怎么能够胜过我那七十几个字呢？怎么会这样子呢？诗词体传达信息，它有一个微妙，就是它传达信息的时候，整个信息的传递是包藏在整个文体里面的，整个文体里面的。有人说诗词体是所有文学文体里面最具文学性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传递的信息是你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去看前面这一段诗词体的那个内容。它欲言又止，它好像是对我们说话，又好像是替我们说话，又像是我们从里面发出来的讲这几句话。有人说他可以使读的人去看见他原先看不见的。诗歌体用许多的方式技巧，英文叫做 device， 用许多的工具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读的这几个最每一句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什么押韵啊？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小时候这个第一次接触什么叫中国人的诗歌的是诗的时候，就发现押韵是一个必须具备的因素。我们常常就会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学国文的时候有没有老师让我们叫同学们试着写诗，坐在那里想不出那个字来。为什么？你发现你想的字押不了韵，押不了韵。你想去找那些能够韵的字，就发现你前面第一句写的觉得还蛮有成果的，第二句写不上来，因为第二句你不知道怎么样找那个最结尾的字来跟第一个字押韵，所以你又再去改前面那个句。但是除了押韵之外，其实诗歌体有三个特点。圣经的诗歌体有三个特点，还有任何人类文化里面的诗歌体也是一样，来传递它里面的信息。第一个是结构，结构，整个诗词的结构，它是一个整齐的清晰的结构， 你看右边这个，每一句五个字，一共四句。你看左边那个，我花了半天写的，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叫散文嘛，就是怎么样散在那里嘛，你根本不知道一句一句一句多长，一句多短，散掉了。而这个诗歌体，它是一个整齐的、清晰的，带给一个人心里面的紧密感，一种完整的，一种合成一气。你看了之后就觉得顺啊，结构产生一种整体感。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同样的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请东宫放这个下一个影片。我告诉各位，我承认我这样把它排了之后，按照原来的经节十五节到十七节，十八节到二十节，按照原来它的一个主句，然后每一个主句底下都有所谓的子句，这样子的排列，可能各位可能觉得这个结构不像刚才床前明月光那样子的整齐，这个我承认。我要告诉各位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文从十五节到二十节有差不多将近两百个字，原文是这整个的差不多一半，希腊文从十五节到二十节只有112个字左右，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110个字左右，是我们中文所看到的字的一半。各位你也不要诧异，这就是语言文字的差别。举个例来讲，就算英文圣经都比我们所看到的字少很多，可能也少了将近一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说能看见的，我们用四个字讲能看见的，请问英文用几个字？一个字，哪一个字？ visible。 希腊文一个字，不能看见的，我们中文用五个字，英文用几个字？一个字，哪一个字？ invisible。 希腊文一个字。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了，如果你把这个字数把它再缩减一半的话，或者你我现在可以比较发现啊，这个结构是蛮清爽的。就算你看中文，你会发现上下有一个非常对称的，有一个主句，下面有各有两个子句，而两个子句的时候各有其他更小的所谓的更次的子句，来继续的来把这个结构把它展现出来，上下对称，非常的匀称。换句话讲，格鲁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整篇篇幅一口气读下去，不需要太多资深的神学家来指点我们，只要我们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观念，一口气把它读下来之后，它这个诗篇所要表达的主旨是很清楚的。所以有一个叫做 Lucas 的解经家，他这样写，他说这六节一口气读下去，虽然有一些细节可能还有一点点模糊，有一点点朦胧，他用的英文字是 elusive， 我蛮喜欢的。虽然有一些细节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模糊跟朦胧， but the main thrust is clear， 但是那主要的那个走向是非常清楚的。 If you can catch your breath，如果你能够喘过这口气来的话，我想 Lucas 的意思就是说，你一而再再三读完之后，你会发现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一个震撼我们心灵的事情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有一种几乎喘不过气来的一个感觉。为什么？因为这位爱子是超乎一切之上的崇高。有的英文解经家用 supreme 这个字来讲，我去翻 supreme 这个字，翻中文的字典，我都不晓得该怎么把它翻译过来，因为有些把它中文翻译成至高至上，但是另外有一些中文翻译 supreme 翻得更好，叫做无上的，也就是说你他已经崇高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描述，至高无上，没有界限的那么崇高。 或者你如果说你去爬一座山的话，你就说哎呀这个高峰很了不起，但是你会发现高峰这两个字跟顶峰比起来，顶峰比高峰要高明，但是顶峰再跟另外两个字疾风，你没有办法，你觉得那个气喘不过来，站在你已经爬了六七个钟头了，你抬头一看上面还有一只耸向云霄，有云都遮住你根本看不见耸入云霄的那一个疾风到什么地方截止，超越人眼所能够见想象力所能够达到的卓越崇高尊荣。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在描述这位爱子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万有的统治者治理者，他是万有的维持者，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不但是一切都是靠着他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到现在这创造之功这还可以继续的运行，都是靠他在维持着。 Every day 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每一个地方，在美国在埃及在利比亚 Everything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在维持着。或许有人可以觉得自己很有理想，跑到广场去示威要革命，所有的一切，也可能觉得说，有人说我有足够的军队来压制这个所谓的要改变政府，虽然别的国家倒下去了，但是我有足够，所有这些人的意念 everything 都是靠着他才维持着的。第十八到二十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有人用救赎拯救这个字，也可以用新造，在所有已经人已经体会到已经经验到的创造里面，现在有一个新造的事情正在运行， A new creation is working， 已经在运行中，而这一位原来所有创造的创造主也是这一个新造的源头统治者跟治理者，他是这一切新造的源头统治维持者。卢卡斯说，如果不带着任何先入为主的理念来看这六节经节，它的主旨非常的清楚，结构紧密扎实整合，不但如此，它的层次是一一非常清晰的在展开的。如果有人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如果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像的意思呢？作者说，哦，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我会让你明白，你只要继续怎么样啊，看下去，是手生的。如果有人说，哎呀，手生的是什么意思？作者说，不要急，不要急，怎么样，继续看下去。在一切被造的间，如果你还不能够明白，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在我面前展开，就像一个花苞，它的花瓣最外层的花瓣打开了，你不要停在那里，你继续看它下面那一层的花瓣打开，一点一点的打开。我们都可能在一些电视上看到的这种镜头，有摄影师拿一个照相机在一个花面前，不知道花了多少天的时间把那一片一片打开的都怎么样照起来，然后在三秒钟之内怎么样 播给我们看，你就发现那个花瓣哇就像打开，哇，这篇诗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一片一片的打开，中国人说引人入胜，诗歌是这样子的，它的层次的推展继续说下去，我们就会明白，就会领略，就会体会。你我从来没有读了床前明月光之后就说嗯，这话不通啊，有名词，有形容词，有介词，但是没有什么，没有动词，哪有人讲话没有动词的呢？这个作者太差劲了。而且床前明月光到底哪一个是主格，哪一个是受格，怎么样也不清楚，太差了，太差。你我读这篇诗的时候从来不会这个样子，从来没有人读的读，如果你拿读床前明月光的态度来读这的话，没有人应该停在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嗯，这话不通。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让这个诗歌就像一朵花瓣一样在我们的面前打开打开打开，引我们，引人入胜。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上面那一句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你就开始明白，哦，虽然用像这个字，虽然用手生这个字，但是绝对不是在被造物这个次序里面的。既然说所有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他就绝对不在万有怎么样之内。既然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就表示他绝对不在万有之内，他就不是有任何，他就不是一个受造的，他必须亲自是那一位创造者。这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读下去之后我们得到的结论。不但如此，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跟十八节到二十节还相互前后呼应，前后呼应。因为你继续读下去，它也是教会全体之首，首这个字出现之后，它是原始 He is the beginning，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头跟原始。你在想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你就对于前面十五节到十七节之间的关系就更清晰的。也就是说，当诗歌的颂赞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绝对不是说爱子是第一个进教会的。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教会存在之后爱子是第一个进教会的。你要知道我们人对于这个第一 这个字啊，真的是有某种这种情怀。我听过一个教授有一次他这样子开玩笑，他说他已经服侍了四五十年了，全美国到处各个地方他都曾经到很多地方讲道，他说有时候到一些中西部的蛮小的镇，或者到一些大都市都是一样。他说人家借我到一个城里面去开车，他说到一个中西部的镇子，或者德州或者哪里这些所谓的教会蛮多的镇，他说有一些小镇里面有六七个教会。他说哎，你开车这样转了几圈之后，你发现有第一浸信会，也有第一长老会，但是你绝对看不到第二浸信会，你也看不到第三长老会。他说但是有七八个教会，只有两个教会会说自己是第一浸信会、第一长老会、第一路德宗。他说为什么第二间开的长老会不说自己是某某镇的第二长老会？哦，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因为第一已经被人家怎么样拿走了。耶和华见证人会可能会告诉你 Do you like Jesus? 你爱耶稣吗？你说 Yes， 他说 So do I。 他也可能会跟你说你敬拜耶稣吗？你说是，他说 So do I。 他说因为耶稣是很伟大，他的伟大就好像中西部的某某镇的第一进信会，他是第一个进去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读这段话再想到这整件事情的话，你发现不是这样的，好像以为第一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有一个比第一更了不起的，就是那第一必须称为第一之前需要有的源头。18-20节是这个意思，爱子是教会的起源。爱子不是因为有了教会之后他是第一个说我来聚会的那一个，教会是因他而开始的。你如果把18-20节今天我们这些人在上帝创造的次序里面新造是怎么样开始， How did the whole new creation begin? 新造是怎么开始的，你再把这个跟前面对应的话，你就发现啊，这首诗它的紧密度，它前后的呼应，对于创造，对于新造的奥秘的解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紧密。不需要再去找另外的章节来说我怎么解决这个经文的冲突，答案都在这里，只要我们不要先入为主。诗篇层次推展，上半段跟下半段互相呼应，前后的对称，就像是蝴蝶的两个翅膀，它现在正在一个花朵上摘蜜，你不要去抓它，你不要去抓它，强迫它两个翅膀在你的手里被你捏住。你看它在摘蜜的过程中，它两个翅膀有时候慢慢的打开，有时候慢慢的复合，有时候慢慢的打开，慢慢的合起来，慢慢的展开，慢慢的叠合，让我们来观赏，让我们来赞叹爱子耶稣在创造的次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作为，以及在那新造的次序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作为。结构的整合，层次的清晰微妙，诗歌的第三个技巧，第三个 device，就是在诗歌里你会发现一而再再三三的强调，一而再再三的加深我们读者的印象，来为我们读者好像到一个地步，你加深强调印象在我们的心里。圣经中的诗篇的文体总是这个样子，这种强调，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可能用某一种方式，举个例来讲，常常用一些画面，一些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画面，让我们说哦，原来这个也在里面，就恍然大悟，来帮助读者不只是在理性上，更是在感情经验里面都能够投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也都会背的，或者我们大概多多少少，就算每一个字背不清楚，也都大概知道。诗篇23篇，第一句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哎呀，你有没有想说，我们今天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一读你会说奇怪呀、啊，这个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在他的身体里面到底有什么兽性使得他写出这句话来呢？他到底有 他是属羊的还是属牛的还是属猪的呢？你不会问这个问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让读的人说哦，这是什么意思？我要继续读下去，我必 不致缺乏，这是一个理念，这是一个 concept， 我必不致缺乏。作者没有停在这里，他就怕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 concept， 他开始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画面。第一个画面给我们在什么地方？在青草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青草地上的那个画面，哦，在青草地上有草可以吃，脚踩了之后软软的，也蛮舒服的。下一个画面在哪里？可安歇的水边。哎呀，一个画面，再下一个画面是什么？哦，死荫的幽谷。作者就是让我们从这个画面里面一个一个一个的转移，让作者开始发，让读者能发现说，在我生活我们觉得还蛮舒适的时候，我们觉得在那水边我可以躺下来安息的时候，突然之间在那死荫的幽谷，哎呀，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再下一个画面看到的却是牧羊人的杖跟竿。因为想说，在那死荫的幽谷，牧羊人啊，你用手来拉我嘛，你用手来牵引我，把我赶快救出来，却是用杖跟竿。你对于杖跟竿的感觉怎么样？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相信虎妈藏歌的策略的话，你觉得你的孩子对于杖跟竿他的想法是什么？而作者就是用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再下面的画面，在我敌人的面前，你发现有一桌酒席，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在这个情况里他是我的牧者，在这个情况里他是我的牧者，在那个情况里他是我的牧者，在那个我不能够理解的情况里他是我的牧者，在那个我已经觉得完了完了，在这敌人面前，千百个敌人面前，我的牧者给我摆了一桌酒席。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也是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你会发现上半节跟下半节，十五到十七，十八到二十，真的有许多的对称。十五节里面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十八节的十五节到十七节中间这一段，十八到二十节最后这一句是无论是地上的或者是天上的，还有很多地方借着他靠他，这些都是一直重复出现的。首先首生以先首位，这是重复，但是有一个字，有一个在里面一直出现，是哪一个？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直在这样讲的？请同工换下一个画面。哎呀，有几个字就好像一个霓虹灯一样在那里闪，一切万有，一概万有，万有全体，凡事一切万有， everything all thing， 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好像那一切就是个霓虹灯在我面前说 hello hello I'm here， 我在这里。然后那个万有说，你们如果没有看到他的话，万有说 hello hi 我在这里。所以 这一共前第一段有五个，第二段有四个，全部加起来他们同声对我们说 hello hello we are here， 一切万有全体一概凡事。爱子耶稣是时间空间现今一切的创造者、统治者、维持者，他是新造的再造的次序当中所有一切的起源、创始者、统治者跟维持者，一切的一切都是靠他而造的，在他里面造的，借着他而造的，也是靠他而立，被他维持的，也是为他造的。创造再造，完完全全完完整整的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些时候我们是会很诧异，有些时候这一些一切万有一概万有这些字会让我们惊讶，有些环境让我们不知所措。前阵子东岸可能已经破了三四十年的记录的冰雪，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过去这个礼拜都还蛮好的，过去这两个礼拜都还蛮好的。那个冰雪来的时候，特别是最后的那一场，我的邻居他是一个可能在东岸已经居住了第二代甚至于第三代的，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在也是有雪的天气里听到他晚上十一点出来铲雪，雪明明都还在下，他十一点出来铲。第二天他在院子里铲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 Sam， 我说你昨天晚上为什么雪没有停就出来铲？他说哦，他说你不知道吗？他说如果雪下到某一种深度之后，宁可铲几次，两次甚至于三次，你不要把它一次铲完。他说因为到了某一种深度之后，你再铲的时候怎么样，非常的吃力，甚至于可能会闪到腰。你如果把它分两次三次 divide and conquer， 把它切成几份做的话，整体做起来是比较轻松的。哎呀，我听了之后真的是这样子，因为第二天早上雪停了之后，铲又铲到后来怎么样，根本铲不动。所以自从那之后呢，如果气象预报说今天这场雪可能会十寸十二寸以上，我就尽量的在晚上出去先铲一次。那出去铲的时候，因为雪还在下，所以会产生一个现象，其实铲雪哈，其实铲雪并不是那么不好，对不对？你看哇，那个白茫茫的那个我们以前在台湾在大陆都没有见过，多漂亮啊。而且铲雪是全身运动的，手臂也要出力，腿也要出力，腰也要出力，是全身运动的，对不对？而且你一开始就是很冷，铲完之后就热了，对不对？就好像免费洗桑温暖一样，对不对？很好的事情。可是你如果那个雪还在飘的，就像上一次一样，不但是在飘，而且它开始下某一种的所谓的冰渣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困难。我出去的时候是戴上，我穿了一个衣服是有那种那个帽子的，就或者的，我戴上之后就用那个绳子把它绑起来，发现没有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那个雪有时候是横着飞的，你以为你把它遮起来，那个雪是横着啪一把就打到你的脸上，而且打到脸上过不久之后，你就发现真的是伤温暖。为什么？那个冰雪在你的这个裤子周围开始化了之后，会慢慢的渗进你的脖子里面，那其实真的像洗伤温暖一样。问题是伤温暖只在这个地方发生，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所以非常的难受。你就叹息，就叹息，主啊，这一切都是靠你而立的，都是借着你而造的。Why？ 你会觉得有一种感叹，这表示我们都不喜欢雪吗？不是的。有几年靠近圣诞节的时候，天气异常的暖，你在这个地方新闻里还有这个记者还会有一个感叹说，哎呀，我猜我们今年不能有一个什么颜色的圣诞节，白色的圣诞节，表示说这个雪我们有时候还怎么样，还希望它下。我们希望它下成什么程度呢？我们希望它下成一种程度，就是街道都是干净的，人行道都是干净的，你的这个车道都是干净的，但是草上面要有雪。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雪下来像中国人的豆腐一样，一块一块切得好好的，在你要的地方上堆积起来。有没有这种雪？有，有。你没有经历过有时候那个雪下来的时候， 大气层的温度的影响，还有我们现在周围的环境的影响，那个雪下来的时候掉在车道上，掉在地面，掉在水泥地上，掉在柏油路上，因为柏油路水泥地颜色黑深，散热快，你掉下去就不见了。可是在草地上它怎么样，积起来一点点，有这种雪的。这种雪下的时候，你从车，你从房间里一走出来，哎，突然之间你不知道有个感觉，觉得眼前一闪，好像前面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一闪，然后那个微风一吹，一下碰到你的额头，怎么样，化掉了，多舒服啊，清新。哎呀，你手一摸还没有湿湿的感觉，因为那么一滴小雪花掉在你的额头上，你光是你的体温就马上化掉了，而且那个小雪花小到一个程度，在你的脸上连留下水的这个痕迹都没有。您那时候会不会停下来说，这一滴小雪花是借着你而造，靠你而立，为你而造？你可能觉得很舒服，你可能觉得终于有豆腐似的雪下来了。一切的一切，就连那一片出现之后打在我的眼眉上，带给我一秒钟清透心快乐的那一点雪花，也是靠他而造，靠他而立。创造救赎就这样子完整的展开在我们的面前，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为什么你我要坚持这样的信仰？为什么你我必须有这样的知识？为什么？因为造物主必须是救赎者，万有才有归宿。人类在受造的次序当中找救主，已经找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了，甚至于找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找，我们都不晓得自己在找，所以有可能我们一面大声的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却忘记了，却没有注意到，我们是对着一个有民族国家救星形象的人唱这个歌，或者是因为有一个有国家民族救星形象的人教我们唱这个歌。唱着唱着，唱了几十年之后，发现没有拯救，我们就得换。但是你不能用拯救这两个字，所以就改用另外两个字，叫改革。埃及的总统下台了，伊朗的总统拍手称庆，因为埃及这一个在回教国家里最世俗的国家之一的，他的总统下台了。所以伊朗的总统说，对呀，对呀，你看，这是埃及回到穆斯林的拥抱的时候，这是埃及重新让穆斯林成为他救主的时候。却没想到他这个庆贺拍完的第二天，他的首都里面出现了上万的人说，穆斯林啊，穆斯林啊，下台吧。人就是这个样子，在受造的次序里面一直去换，一直去找，一直去找，没有归宿，没有归宿。创造者必须亲自做救赎者，否则万有没有归宿。如果你我用另外一个话来讲的话，救赎者必须是创造主，这个救赎才有意义。我有引用一位叫 Stewart 的人，他讲了这句话，他说 You cannot have Christ in the heart but keep him out of the universe. 你不可能维持基督在你的心里，却把他挤在宇宙之外，你却把他挤在创造之外。这句话意义太深刻了。为什么？因为在我心中的基督若不是宇宙的创造者，在我所活的时间空间里面，任何一件事情风吹草动，就会把我心中的这一个基督，这一个弥赛亚吓走了，吓跑了。我有一次在国内听到一个常常用这种逗笑的方式讲话的一个，我忘了他的名字，对不起，就是他有这种，就是这种也不是相声，就是常常被邀请的这种表演。他说哎呀，我们中国的股市已经造成大自然的灾难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鸟死在这个股市的看板面前，因为这个中国的股市整天每一个都是绿色的。你们知道这个意思？中国的股市的绿色是掉跌，他说每一个股票都是绿色的，就是跌，所以那些鸟飞飞一看，哎呀，底下是树林，就一一的往这些股市的看板上飞，都撞死了。我们觉得很好笑。我还记得有一个牧师有一次也是逗笑的说，他说他没有股票，但是他每个礼拜天他也不看，但是他每个礼拜天看会众的表情，他就知道上个礼拜的股市走向是什么。在这时间空间里，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把我们心里的基督吓到了。你可能不像我举的这个例子，你可能很爱主，你也可能爱主到一个地步，其实你许许多多的生活重心都是生命中重要的事情，而不是那绿色或者红色或者蓝色，我不晓得这个到底什么颜色。但是有时候你看你自己的孩子，你看你的青少年的孩子，明明还是靠着你在养他，靠着你在栽培他、培育他的时候，但却像是一个脱缰的野马，那种悖逆的心态的时候，你一看到他，就把你的基督怎么样吓跑了。因为你不晓得这一个脱缰的野马也是靠他而立，借着他而造。最后我要引用 David Garland， 我读了他的对这段经节的一些解说之后，我很佩服他，他花了大概20几页解这段经文，解完之后在应用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或许一个诗歌就让它成为我们赞美的诗歌吧。我找不到任何赞美诗是用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20节写的，或许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这个恩赐的，有一天你可以写。但我们还是用唱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448首。